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9年2月20号到2月2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台湾南区一日学法交流互勉精进实修。2019年2月17日，台湾的春天气候凉爽宜人，来自台湾南区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澎湖、台东六个县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环境优雅的高雄市福成高中举办南台湾春季一日学法和交流，会场气氛祥和，大家比学比修，促进整体提高。上午分成34个小组，有台语组和国语组等，学习经文精进要旨，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交流内容包括如何在三件事上下功夫，如何遇到事情向内找，提高心性，如何发好正念等。各组交流场面热络，不管新老学员都收获满满。下午全体学员聚集在活动中心，先一起学法，各地讲法11，什么是大法弟子。接下来几位同修上台分享他们在参与各个项目中的修炼体会，并对现阶段媒体的进程、神院推广和香港讲真相的重要性做介绍和交流。大家比学比修，互勉精进，找到自己的差距，激励在场的学员更坚定实修。
大英博物馆前，民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建于1753年的大英博物馆是世界最著名博物馆之一，也是伦敦的重要历史文化景点。近年来，法轮功学员坚持在博物馆大门前发真相资料，讲真相。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街上行人都会看到那把明黄色的伞和伞上的真善忍法轮大法好的醒目信息，为闻名遐迩的大英博物馆增添一道独特景观。2019年2月13号下午，又有很多中外游客在这里听闻法轮功，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法轮功学员展示的真相信息吸引着人们的目光，不少人接过真相传单，有的驻足观看功法演示和真相展板。他们当中仍有第一次听说法轮功的人，震惊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有些人马上签名反迫害。
高雄瑞丰夜市大陆游客明真相三退，每当夜幕低垂，以台湾小吃闻名的高雄瑞丰夜市开始灯火如昼，琳琅满目的美味小吃及台式文创吸引着远近游客前来。在前往瑞丰夜市美食区过道，有一道特别的风景线，法轮功真相长廊和为路客提供三退的服务点，吸引了不少台湾民众和大陆游客驻足关注和了解真相。不出高雄巨蛋捷运站口，迎向繁华的瑞丰夜市，在熙来攘往的人行道旁，有一近30公尺的真相展板区，展区旁常会看到法轮功学员优美祥和的功法演示和在大陆看不到的展板。从大法红船自焚伟案、中共活灾暴行到溯江大潮，一个展板一道铁阵，在灯火交辉处向往来行人传递着真善忍的修炼真相，这是台湾自由民主的体现与希望。
一对夫妇被关押，全村205人签名营救。青岛市胶州市胶来镇杜兆才、吴瑞芳夫妇修炼法轮功，被中共非法关押，全村205人按手印联合签名，证明他们是大好人，呼吁当局放人。明慧网报道，在全村人眼里，夫妻俩是出了名的大好人。村民说，这么善良的人被关押， 我们无法理解，希望各部门工作人员廉洁公正，让杜兆才、吴瑞芳早日回家。杜兆才、吴瑞芳夫妇家住胶州市胶来镇红卫村，杜兆才今年50岁，吴瑞芳49岁。2018年8月8号上午，夫妇俩被绑架，分别关押在胶州市看守所、青岛第二女子看守所，已经半年多。原本在2019年2月19号，杜兆才、吴瑞芳夫妇面临非法开庭，但是2月18号，黄岛法官王德成给律师打电话说开庭取消，再次开庭另行通知。杜兆才和吴瑞芳夫妇俩修炼法轮功，以真善忍要求自己做好人，在家孝顺照顾三位老人，在外以赶集卖杂货为业，诚信经商，口碑极好。夫妻俩被绑架后，三位老人日夜思念，两个女儿也忧伤无助，全村人为他们鸣不平。村民们写道，这么好的一家人没有危害到我们，反而成为我们的榜样，这么善良的人被关起来，我们无法理解，他们家中的老人孩子太可怜了，孤苦伶仃，没人做生意，没人种地，这日子苦得没法过呀。2月18号，家属已将此份证明递交给法官，并给法官写信，请求无罪释放杜兆才和吴瑞芳。
传销和金融理财的深层危害，作者千载雪。传销的特点是拉人头，让更多人参与购买某一种产品，从而分为上线和下线。上线的越顶层赚得越多，底层只有不断的拉人掏钱买产品或者投钱，才能获取更多的利润。直销是传销的换一种说法，这不是说某种产品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这是产品销售环节，这没有什么，关键是产品的营销模式，这种方式也是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自己才能赚更多的利润。很多销售商为了欺骗人们，让人们觉得是一种合法合理的经营方式，对产品的营销模式进行精心包装。刚去的时候会认为是正常的买卖产品，可是当觉得单一的个人买卖产品不怎么赚钱的时候，商家就劝你拉人，用形形色色的方式诱惑你，让你参与其中，勾起利益之心，最后让你欲罢不能。还有一种传销模式更具有欺骗性，那就是先是无偿送产品，送够多少台，然后再安装或者使用的部分，按%多少收费，安装够数量多少台，给参与者返多少利润。看似是商家让顾客得到实惠，其实这是一种隐秘的传销模式，为的是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还是拉人头返利的传销模式。直接挖空心思拉人头，欺骗家人参与其中，这是利欲熏心的直接表现。有的公司的阴谋更邪恶，他们宣传一些理念，让深度参与其中的人们不仅是为他们赚钱卖命，更是以做好人让更多的人受益为幌子，对人们进行洗脑。这类人一旦上当，思维就根本离不开该公司的做好人让更多人受益的思想。这类的就不能只当做一个企业理念，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信仰和宗教模式。这类人遇到事情都以我是某某某人为理念，那个公司是怎么要求的。这类理念很危险，危险在哪里呢？要知道人都是为大法而来的，现在的一切出现也都是干扰人们的德法、认识法的正念。当一个生命以某某公司所谓做好人的理念为宗旨，那么还怎么能认同大法的理念？而该公司确实以盈利或者说是满足自己私欲为第一目的的。更何况受中共无神论影响，一般的公司不会以有神论为基础。还有，人都有佛性和魔性，现代常人有钱了，
所做的一切很难保证都是正的与好的。那综合这些因素看来，这类的传销公司对员工的洗脑所造成的干扰，与师父在转法轮第三讲中提到的邪教并无不同。我认识的一位曾经的同修就是如此，嘴上说自己是大法弟子，整日忙于传销公司的事情，无暇看书和练功，说话中言必称我是某某公司的人，某某公司的理念如何如何，而没有一点在大法中的正信和正念。基于以上的想法和事情，我觉得传销、直销这类的事情不仅是牵扯我们金钱和时间与精力的问题，更牵扯做人的理念和对众生得法的干扰问题。参与其中就是其壮大的一份子。整个邪恶旧势力安排在这件事情上起到多大的破坏作用，也自然有我们的一份责任。如果真的因为我们参与造成一些人们本来能明白真相甚至可以得法的，却从此陷入债务危机，忙于拉人头，被高度洗脑思想，被人的理念完全占用，那损失使我们无法弥补，罪过实在太大了。对于投资理财，其实这与炒股票、摸奖券是如出一辙，即便是得到一些钱财，也属于不义之财的范畴。更何况有人为了理财和炒股，把一生的积蓄都搭在里面，当最后都打水漂的时候，有甚者跳楼自杀。那我们所得到的钱财里面，也许就有那些跳楼者的血汗钱，这钱该怎么花？投资理财和炒股都是以获取高额回报为诱饵，引投资者上钩。开始投资者也许会有一点小回报，当整个平台的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平台老板不是跑路，就是被官方查封，所有投资者的钱基本上都是血本无归。现在的理财产品形形色色，但万变不离其中，一般每年给 10% 到 15% 甚至 20% 的红利，投得越多当然给得越多，如果拉人头那得的会更多。基本上那些商家都是这样许诺投资者的，同时为了消除投资者的疑虑，商家弄出很多投资项目，央企或者政府背景，第三方资金管控，甚至地方大员以至国家级媒体为其背书站台，以养羊、养老、买药片等等正常公司或者社会福利机构的面目出现。其实商家在此操作的过程中根本就不透明，没办法监督。很多后来暴露出的问题都说明，即便是商家自称有多少投资项目，其实都是作假。易租宝就是如此，更何况有很多商家都是通过网络平台去融资。具体怎么操作，一般投资者无法知道和掌控，都成了良心账。更何况这类人都是属于利欲熏心的人，被邪恶干扰起来那是非常容易，包括投资者和平台老板。当大面积投资者蜂拥而至，不少投资者短时间内确实能得到一些实惠。此时老投资者的实惠其实是从新投资者的本金中或者自己加码投资的本金中得来的，这与传销模式很类似。但不久商家突然宣布资金链断裂，或者涉及非法集资，或者老板跑路，平台账号被封，原来那些口口声声说投资有风险保障的人全部消失，媒体哑然，政府的各个部门开始推诿，很多人踏上了艰难的维权之路，还不断的受打压，有人甚至跳楼自杀，这样的例子在大陆比比皆是。其实传销和投资理财这些公司都与中共政府有很大的关联与利益牵扯，说白了就是他们合伙坑老百姓，圈老百姓的钱。这种事情也是邪恶旧势力利用人们的贪欲和不劳而获的人心，干扰人们对大法的正信和正念，干扰做人的诚信理念。试想一些本该很容易明白真相甚至得法的人，突然间得了大笔外财之后，在贪欲和人其他欲望的作用下会怎么样，这很难预料。如果所有的钱财都被理财骗光之后，那他会整日琢磨怎么把钱捞回来，甚至去骗别人的钱，这样他还哪有心思去明真相和得法呢？如果是修炼人做了这类的事情，会被干扰得无心修炼了。也如前文提到的传销组织一样，这类的事情我们只要参与了，无论赚钱还是赔钱，都不是危害最大的， 最大的危害是被这些干扰着无心修炼。对世人而言，会被这些事情干扰着无心听闻真相和得法，从而失去这得救的万古机缘，这也是最可怕的。如果修炼人参与此事，不但造成自己修炼状态无法保证，间接干扰众生听闻真相和得法，那是罪业深重，以致无法偿还。说到投资理财，咱不能不说在大法弟子内部还出现另外一种不正的趋势。很多有些钱或有一定的背景的人，总是愿意找中共体制内部的人，甚至是中共高层去投资和做项目，表面上觉得这是讲真相的机会，但这样做风险非常的大，因为首先他们是常人，而且是中共协党体制内的常人，投资与做项目这都属合作范畴，他们要被干扰起来了，那我们的投资就随时都处于危险之中。更何况中共内部的人都互相倾轧，互相欺骗，以投资或做项目为前提的讲真相本身就是有求和不纯。众生的正念不是给他投几百万上亿的钱就能买来的，如果对方表面上接受我们的说法，实际上拿了我们的钱据为己有，他不是干大坏事了吗？而这种坏事的干成，却因为我们自身的不理性，那我们也是有罪责的。还有很多人总觉得以大法弟子的身份与中共体制内的人，甚至省部级和中央级的人打交道也没啥事，就四处拉拢有钱的同修投资什么国家项目，这是非常不理性的行为。想一想，从中共高层到下边都知道某个人来往于这些大人物之间，为什么不动他？这本身就是问题，是不是邪恶在放长线，让其将更多的有钱的同修引入圈套，好借口搜刮其钱财呢？中共协党二十年处心积虑想彻底的在人间摧毁大法和不给大法弟子一点的立锥之地，这一点我们必须看清中共协党的真实面目，绝不能在任何时候对其党和内部人员存在一丝一毫的侥幸。更何况现在的中国大陆是没有任何人权和司法保障，尤其大法弟子想没收谁的钱财，只要说你是大法弟子，你的钱财就可以全部被不法官员没收，从而中饱私囊。在此种险恶的形势下，希望我们都能理性地看问题，不让形形色色的经济迫害得逞，做好我们该做的一切。个人体会仅供参考。
先入为主的谎言害死人。初衷，现实生活中精心包装的谎言很难识破，就最害人，能把人害得神魂颠倒，妻离子散，家徒四壁，甚至能断送人的性命。但是中共的谎言却最害人，它不仅经过层层的包装，媒体的重复与烘托，还披着国家的意志，最重要的是它先入为主，过滤掉所有的正面信息，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到基础社会，都是中共党文化，充斥着假恶斗。久而久之，人就会不自觉地把中共的意志当作判断失误的标准，还认为这才是正常的生活状态。中共说法轮功如何不好，很多人会不加思考地认为法轮功可能就是那样，什么搞政治，与海外反华势力相勾结，与党争夺群众等，听上去好像是那么回事。殊不知这种谎言最可怕，不仅会让人丧命，更可怕的是彻底断送人生命的未来。近期明慧网提供了一部可以免费下载观看的微电影《小雨一家人》，真实的再现了中共先入为主的妖魔化法轮功的谎言，如何差点害死小雨爸，法轮功真相使他起死回生的故事。小雨爸一生忠厚为人，在单位勤恳敬业，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中相信了中共的谎言，谈法轮功色变。一天，单位一法轮功学员送他一本真相资料，被人发现告发， 在厂长、保卫科人员的威逼利诱下，违心地出卖了法轮功学员，后来又把儿子的修炼法轮功的女朋友赶出家门。儿子的女朋友善解人意，在离开时送了小雨爸一张护身符，善劝他危难时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奇迹出现。后来小雨爸遭了报应，得了要命的重病，一家人急得团团转，兄弟一家又来着急的分家产，多方利益、亲情等的纠葛下，儿子小雨想起了那张护身符，在父亲的身旁一遍遍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唤醒了父亲。父亲对做过的对不起法轮功学员的事深感愧疚，也在念这九字真言，结果一夜之间疾病全无，这事令全家人十分震惊。最后小雨的女朋友回到他们家，送去了宝书《转法轮》，法轮功的主要著作。全家人沉浸在喜气洋洋、其乐融融的阅读《转法轮》的快乐中。中共的谎言害死人，法轮功真相令人起死回生。小雨一家人把法轮功这么多年讲真相中遇到的无数的感人事例，通过这样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有人会说，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就念这九个字就行？不仅行，还有神迹出现。试举几例。事例一，王老汉自幼体弱多病，在兄弟中体质最弱，曾经有算命先生说他是第一个早逝的人，他有幸得知大法真相，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逐渐变得硬朗，肤色红润，与之前患病时判若两人，竟然成为兄弟中最长寿的老人，短命格局信大法，竟变长寿之人。事例二，童老太太家住农村，早已明白法轮功真相，天天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某天突然不适，陷入昏迷，幸遇法轮功学员在场，一边给他放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一边在他耳边叮嘱他，姨妈哎，你一定要记得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啊，你一定会没事的。童老太太这时两眼紧闭，人中已经歪了，人事不行。法轮功学员一直守在他身边，心中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40多分钟后，他慢慢苏醒过来，人中也不歪了。儿媳妇们连忙问，妈，你怎么样了？他说，我听法轮功菩萨讲话呢，我没事。他们这才放下心来说，那你就在这里慢慢听法轮功菩萨讲话啊，我们去做饭了。吃完饭后，童老太太告诉了家人刚才发生的事情。她说，我昏过去那会儿看到了阎王爷，他长得高大魁梧，留着胡子，他让我跟着他走，我们顺着许多台阶往一个深不见底、黑咕隆咚的地方往下走，一路上啥也看不到，我怕得要命，又不敢不跟着走，一直紧咬着嘴唇不敢吱声，也不知走了多久，忽然出现了法轮功菩萨，他用他的气柱堵住了我们要下去的洞口，然后他跟他手下的人说，这个老人家很虚弱，你们动作轻一点，于是有两个人轻手轻脚地把我扶进了一个大灯笼似的东西里面坐着，我觉得好舒服，灯笼不断往上升，过了好一会儿，那两人说，我们已经把你送到了36道了，现在已经安全了，一会儿那边会有练法轮功的人来接你的。这时我就醒过来了。第二天，童老太太听了一天大法录音，恢复得很快。第三天，她闲不住，又上山做农活去了。事例三，于大姐多年来被邪灵骚扰，那邪灵极猖狂，厉害的时候总是深夜爬到他身上去掐他脖子，让他惊恐万分，夜不能寐，请了不少道士先生做法事，庙中烧香拜佛求平安，一点用也没有。有一天他像往常一样病恹恹地做着生意，遇到法轮功学员送给他一个大法护身符，听了真相后，他把护身符带在身上，谁知夜里他看到那邪灵竟然一副畏惧的神情， 站在床边，指着他戴的护身符哄骗说，你把你身上的那个东西取下来。他不理睬他，结果那邪灵气急败坏地骂了一宿，可就是不敢上床来胡闹。后来法轮功学员知道后，告诉他求法轮大法师父相救，再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此邪灵消失无踪。事例四，卢兄弟常年跑出租车，是个辛苦又危险的活，听说大法护身符可保平安，也笑着接受了，平安谁不要呢？不久他驾车在路口等红绿灯，刚挨着一辆宝马新款车停稳，就听到一声巨响，原来是一辆大货车追尾了旁边的宝马车。当时他很诧异，按照常理，司机都会选择撞出租车以减少损失啊。后来他才反应过来，是自己得到了神佛的保佑。事例五，骆家三代单传，大孙子聪明可爱，挺招人疼的。哪知天有不测之风云，他在学校里被同学从滑梯上推下，不幸伤了头部，家人把他送到医院略做检查后，医生对他姑姑说，这孩子伤情严重，咱县医院条件不行，建议你们马上转院，别耽误了。孩子到了市医院后，整天昏昏沉沉，状态极差，他妈妈守着他心急如焚，眼泪连连。后来有法轮功学员告诉孩子，只要承念九字真言，病就会好起来，不要害怕。孩子醒着的时候，病房里就能听到他稚嫩的声音，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果然他的身体恢复如常，现在已经长成了一个高大帅气的小伙子了。这是大法弟子整理出来的五个事例，很神奇吧？但他们却真实的在身边发生着，也一再提醒着人，要谎言还是要真相。这个选择题一点也不难，仔细的想一想，中共窃政这么多年，处心积虑地搞运动，宣传谎言，打击善良，特别是对宗教信仰的迫害，是为了什么？法轮功的真善人，对人多么有益，中共假恶斗带来的家庭纷扰、社会矛盾与危机，说到底是人心的问题。人人都按照真善人去做，遇到问题都向内找，人的境界都升华提升，都做好人，还有什么矛盾与问题？正像微电影《小雨一家人》演绎的，一家人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宝叔转法轮面前迎刃而解，一家人其乐融融，这不好吗？但是中共却不愿意让人好过，一再变换着谎言，还在害人，还在迫害着法轮功，这是中共的邪教本质决定的，他要害人，彻底的害死人，让人彻底的没有未来，这才是中共的罪恶目的。所以中共的谎言不同于生活中遇到的谎言，那是为了名与利，而中共的谎言是毁灭人类。所以选择中共还是选择真相一点都不难，取决于自己的一念，一念就能决定自己的未来，一念一出都是天壤之别，请善良的中国人三思而行。
况下重车砸身，大法护佑，化险为夷。作者：吉林大法弟子归真。1998年，我在当地一家私人煤矿打工，在井下采煤，干三班倒体力活儿。那活儿又脏又累又危险，经常出事。我干活的那个井口是一个斜井，每天上班坐矿车下到很深很深的井底，徒步再走很远的一段平巷，然后是第二道斜井，向下延伸100多米，又是平巷，再向前几十米分出几个岔，通向各个工作面。我们每天把从工作面采出的煤用大板丘装满矿车后，由一个人推出来，推到第二道斜井下面，挂上钢丝绳，由上面的小脚车把矿车拉上去，再沿着平巷把车推到第一道斜井下面，等攒够五六个车时连接在一起，由地面的大脚车把它们拉出井口， 放车的人回去时，再捎带着推一个空车皮，按原路返回到工作面，如此循环直到下班。每个矿车里的煤装到瓶箱就是一吨，可是老板为了出产量多挣钱，每车煤必须满满的装到上肩。由于装得太满，脚车向上拉车刚起步时就会抖落一些煤，时间一长，矿车下的两根铁轨就被散抖落的煤盖住了，在钢丝绳的抖动下，车轱辘就容易脱轨掉道，造成翻车，所以需要时时清理。在此之前已有两次翻车。那天我上白班，到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我从工作面推着满满一车煤来到第二道斜井下，挂好钢丝绳，打完拉车的电铃，我就蹲在车前方钢丝绳与煤车铁销子的连接处。由于忙于出煤出产量，大家疏忽了清理散落在铁轨上的煤面。轿车启动了，钢丝绳拉着煤车缓缓向上爬，这时我发现车轱辘掉道了，车身摇摆着直奔旁边的木头棚子去了。第二道斜井铺设的铁轨偏向巷道一侧，闪出另一侧方便走人和运送木头、信条等采煤用料。此时如果有经验的矿工，他会快速跳下车向前猛跑，无论身后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管，谁也管不了，因为你没有任何能力阻止将要发生的一切，唯一要紧的是先保证自己的安全。当时我这样想，赶快回去按响电铃让脚车司机停车，避免翻车。我扭身跳下车向后跑，可就在这时，煤车顶到木头棚子上瞬间翻了，正好砸在我身上，重重的泰山压顶一般，一下子把我砸倒在地。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满满一车煤兜头盖脸灌到我的头上身上，安全帽也被打掉了，矿灯也灭了，眼前一片漆黑，我的左腿被重重的压在矿车下面。我心里一阵惶恐绝望，这下完了，指不定砸成什么样。但马上一转念，我不能这样想，我没事，我是练工人，我没事，我有师父保护，求师父救救我。我就这样祈求着，想从地上爬起来，但是起不来，左腿压在矿车下面。我费力地把腿拽出来，膝关节有点疼，我挣扎着站起来，赶紧活动活动胳膊腿儿，两只手从头到脚葫芦了一遍，没什么事儿。脑袋上有几个包，左胳膊和左侧身体被矿车砸过的地方有些木木的疼，没什么大事儿。我顺着身后矿灯盒子上的灯线找到安全帽戴在头上，再把上面的矿灯扭亮。上面脚车司机见拉不动车，便停了脚车，拿矿灯向我这边照着晃着问怎么了。我说车掉到了翻了。我忍着腿疼走回到工作面，找到班长向他说明情况。班长找了六七个人来把矿车弄起来摆正，又重新把煤装满。我也勉强跟着干，但是我不能放车了。班长安排了人替我，我和众人回到工作面又干了一会儿就下班了。洗完澡，我找到老板的四弟。老板不在时，他在井口管事，把我在井下被矿车砸到一事跟他说了，要求回家歇几天，他答应了。回家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早晨醒来，左腿膝关节疼得厉害，左脚不太敢着地，走路一瘸一瘸的，而且左腿大腿外侧和小腿外侧的肌肉一片青紫。我想，不管他，打坐练功。我忍着痛把腿盘上，练了一个小时的静功，腿好多了，不那么疼了。我坚持学法练功，过了四五天左腿就好了，我又上班了。这期间我没向老板要过一分钱医药费、误工费。我想我是练功人，不能借此讹人家，不能给人家找麻烦。这次事故要搁常人身上非出大事不可，一车煤就一吨多重，再加上矿车自身七八百斤的重量，要砸在常人身上，不残废那腿也得筋断骨折，可我却没有什么大事儿。我知道这是在关键时刻，弟子按照师父的教导， 按照大法的标准守住了心性，在关键时刻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大法显现了神迹，是师父保护了弟子，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这次大难，我对师父的救度之恩无以言表，在此叩谢师恩。
化险为夷都是师父的精心看护。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那时我是一个国家企业的中层干部。1996年10月的一天下午，我得到了宝书《转法轮》。自那天起，我就决定坚定修炼大法，要跟着师父走到底。这些年来，尤其在中共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疯狂迫害中，我都能自觉地担负起自己的使命，兑现着自己神圣的誓约，同时我也能感受到师父时时在保护着我，大法的神奇和超常不时地会显现在我身上。下面我举两件具体事例与大家分享。手脚架的大木板从八楼对着我砸下。由于兼修大法，自1999年6月我就被单位停职，7月开始被非法拘禁，随后我被非法刑事拘留多次及劳教三年，单位还偷偷开除了我的公职。2008年我成了单位的临时工，虽然是临时工，可单位有关业务问题还是离不开我。就在那年的10月10日上午，正值上面领导来检查工作，却遇到沙尘暴肆虐，天空灰暗，黄风夹着细沙呼啸着。他们到新盖的大楼去查看，并确定设备安装问题。十几层高的大楼已建成，只剩安装设备和装修了。我只是陪着老同事们说说笑笑，做行动记录。进大楼走的是安全的边门，检查了。他们要从正门出去，正门外面正在装修施工，按规定是不能通过的，但因都是穿制服的领导，谁也没敢阻拦。一伙人刚出门，走出不到几米，突然听到一声大喊，躲开，大家抱头四下逃窜。我右手拿着手机，左腋下夹着一个厚厚的工作日志本，听到喊声，习惯性的抬头向上看去。哇，黑压压的一块大木板正从高空对着我的头砸了下来。我本能的一闪，只觉得身子右侧好像被蹭了一下，木板砸在地上，溅起高高的一股黄土烟柱。掉下来的原来是八楼装修工的手脚架上的大木板。我看看自己的西服，一点痕迹也没有。我听到在场的人开始吼叫，怎么回事啊，要是砸着人不完了啊，出现这种事给你们停工整顿，多危险。我没有害怕，没有惊慌，我知道伟大的师父在看护着我，没有师父的保护，早就脑浆四溅了。我看了看手机，在工作日志上写下2008年10月10日上午10点上级检查工作结束。晚上准备洗澡脱上衣时，妻子同修看到，指着我惊叫着，怎么了怎么了。我才发现我右边腋下肋骨部位留下了一道黑黑的疤痕，我的泪水忍不住地流下来，泣不成声地说，出事了，师父保护。最令我俩惊奇的是，洗完澡也就20多分钟吧，疤痕无影无踪了。高速转动的拖滚突然定住不动了。我们单位610和极少数恶人执行江魔头，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把法轮功学员李玉梅化名调离原工作岗位，让她去干最脏最累最危险的看皮带的活儿，也叫皮带工。厂里人都知道那活全是来自农村的农民临时工干的，而且得有力气的男临时工才能干得了。皮带是用来传输钢铁厂矿石原料的，在烧结车间生产出的烧结矿石通过几百米长的皮带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高炉那边，供高炉炼铁。 皮带是这样高速传送原料的，多部大功率电机带动着脱滚原地转动，脱滚的转动又带着附在上面的皮带向前运行。皮带上面堆放矿石原料，脱滚是原钢加工成的实心圆柱体，重几百公斤不等。皮带工需要集中精力，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一米宽的皮带，把皮带上掉到地上的矿石用铁锨一锨一锨地铲到皮带上去，如果掉下来的多，工作强度自然就大。让李玉梅这样弱小的女职工干这活，好心人都为她打抱不平，特别是这个工作的危险大，身体或穿着的衣服一旦碰到皮带或脱滚，反应快了也得致残，否则就难说了。如果扫帚、铁锨、工具之类的一碰到，没等你反应过来，就会顺势把人卷进去，瞬间被撕成碎块，无一幸免。临时工死了，不按职工的伤残事故上报，给点钱就打发了，一般都隐瞒不报。2000年9月中旬的一天，李玉梅上中班，皮带上掉下来的料很多，忙了好几个小时，她已经汗水淋漓，精疲力竭了。他拿着扫帚清扫着皮带下面的碎料，干着干着突然脱滚把他的衣服卷住了，他双手就说是本能的吧，抓住扫帚企图支撑着身子拉住脱滚，挣脱出来不被卷进去，眼看着胳膊被卷进去了，整个身子就要被拉进去撕碎了，瞬间要在这里消失了。可他真切地看到高速转动的脱滚突然定住不动了，皮带不动了，一切都静止不动了，连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寂静的难以形容。他把胳膊轻松地抽了出来，衣服拽出来竟然是完好无损的。这一切完成之后，脱滚又开始转动，皮带又开始运行。在这几秒钟内，他清醒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一下瘫倒在地，吓得不由自主地哭出声来，我还活着啊，我还好好的啊。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救了我。
对于手机安全的一点看法，作者：东北大法弟子苍雨欣。最近看到网上的同修交流文章，关于手机安全方面的有好几篇了，大陆地区不注意手机安全的哪个地区都有。我也想来谈谈这个话题，希望能引起更多同修的重视，不给大法带来损失。早在2002年至2003年间，那时还没有手机，我家是座机，我当时是挂号的，片警知道我家的电话，警察经常打电话来骚扰，经常砸门企图绑架我。有一次我姐姐给我打电话，直接就有一个男人接听，我也没有接到姐姐的电话。后来我姐姐告诉我，你家怎么有一个男人接电话，说话粗声粗气的。我告诉她，那是警察接你的电话了，我家的电话被监控了，我也没在意这事。我外甥在长春给我打电话，也遇到警察直接接电话。有一次我外甥给我来电话，我们通话有半个小时，我说了当地的大法弟子被迫害得很严重，一天抓100多人，3天抓300多人，直接送劳教。我还说邪恶动不了我，当时自己认为正念很足，没把邪恶监控电话当回事儿。大约2个月后，有一天，片警骗我开门，可是进来一屋子人，好多人我都不认识，是市里公安局国保大队的，几辆车我没注意，强行把我带到派出所。那个头子直接问我，本市你都和谁联系？外地你都和谁联系？我一句话也不回答，仰着脸看着天棚，一边发正念一边求师父，跟师父说，师父我要回家。这样僵持了好大一会儿，那个头子自己找个台阶，头子说， 法轮功就那样，一问啥也不说，然后去了另一间屋子商量，回来说：“你们开车把我送回去，你们自己处理吧。”原来太医手下的那一帮警察都提前走了，后来从明慧网上看到他的照片，才知道是本市国宝的610头子，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他走后，片警才敢说话，拿出一盒磁带，说是电话录音。我说：“早说啊，那是我外甥。”不大一会儿让我回家了。我家座机从来没有和同修联系，这是一次深刻的教训。总觉得自己正念强，没有怕心，不注意电话安全，证实自己被邪恶钻了空子，然后被师父给化了这一难，保护下来。后来在多年的正实法中的实修当中，逐渐成熟了，对这个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你说你正念强，你能保证365天都能天天正念那么强吗？你没有怕心，你能保证你没有别的执着心吗？任何一个执着都是漏，都是邪恶钻空子的借口。所以不要再那样坚持自己的固执行为，还是按照明慧网上大家谈的要求做好，为自己负责，为同修负责，为整体负责。在2007年夏天，那时我早已离开本市，我也使用手机了，在外地租房，承担当地资料点的运作。一次去外地农村同修家，回来时同修给我带了两个他家糊好的茄子放在包里。在客车上，我发现手机被弄湿了，我就把手机电池取出来，到家等手机干了，我就安好电池开机了，放在另一屋里。手机很奇怪，我一到他跟前，他屏就亮了还响，我也没在意。有一次我到跟前，他又亮又叫的，我一看屏幕写着更换号码，我一下子警醒了，是手机有问题了。我立刻就关机，卸电池不用了。手机哪有这项服务啊？这不是师父点化我吗？不几天有个同修告诉我，他在画吧给我打电话没打通，我关机，可是刚放下电话就有电话打过来，说找一个姓王的，这证实我的手机被警察监控了。后来得知我的电话号码两个月前在同修家被国宝警察抄家时抄走了，同修被非法拘留回来后也忘记告诉我了。那时街上话吧很多，还有插卡的那种，我从来不和同修直接联系。还有一件事，也是2007年有一天傍晚，我和一同修在一起，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一个外地警察同修来了，在站前等他有事。第二天同修来告诉我，说怎么当地某某和某某被外地监控了，说经常去某姐家等。我一听也对上号了，然后我第一时间通知了同修，立马切断手机。这事发现得早，解体了邪恶的阴谋，避免了一场迫害。这两位学员到哪个资料点都带手机不关机，说怕耽误事。不幸他俩在628全省大抓捕中被绑架，后来被非法判刑，损失惨重。在这次大抓捕中，有100多名大法弟子被绑架。我知道的其中有一名女同修在监狱被迫害，那次大抓捕中同修也都知道，这是邪恶长期监控手机人车跟踪的结果。被绑架的大都是资料点的，被绑架的大都是资料点的或者协调人同修。还有去年发生在哈尔滨双城和大庆的大规模迫害中，当时被绑架的学员也是过百人，同修也都提到了手机存在的问题，分析的也很详细，这里不再赘述。吃一堑长一智，这还是人的认识，我们大法弟子的认识要远远高于人的。同修的负面教训足以说明问题，引以为戒了，不能再用你有怕心这个大棒去打击同修了。 同修给你指出来是出于对整体安全的考虑，而你不从法上认识归正自己，反而带着党文化攻击同修，而同修考虑的整体的安全，而你是给他人或整体带来安全隐患的人，而同修考虑的整体的安全，而你是给他人或整体带来安全隐患的人，大大咧咧不注意别人的安全，正说明你的修为不够，无私无我，一言一行不得考虑别人吗？你不在意手机安全能证明你的不怕吗？你真的表现那么不怕吗？时时刻刻都能放下生死吗？你如果都能做到的话，你一定是个清醒理智的，在法上修炼有素的大法弟子，而绝不是给他人带来烦恼不悦的人。谈到这法理逐渐清晰，其实注不注意手机安全不是怕不怕的问题，而是修炼的问题。不注意手机安全的种种表现，归纳起来就是图自己方便，不考虑他人或整体的安危，这是自私自利的表现。其实师父在历次讲法中也多次讲到过手机的问题。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又开示给我们，你们知道这个电话监听啊，我们身上带的电话，告诉大家每一个都是监听器，中共听那个东西，做人的听你捞家常，那听的都清清楚楚啊。每一个大法弟子那手机都是被监听的，你说你不暴露，而且那个手机串得很快，你一打电话那个号就串上，然后他就设一个监听，没有暴露那太少了，甚至于没有可能，只要你公开活动了就会有。师父的法讲得这么明朗，也不存在误导的问题，这也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你要想修，就是听师父的话，按照要求做就好了，不应该存在侥幸心理。师父讲出来的就是法，就是那样的。特别是去年明慧编辑部发表《大法弟子须知》以后，这方面的要求就更高了。明慧编辑部发表的文章可不是随意的像你我发表的文章，那都得到师父授意的、认可的，那是师父的无量慈悲，那是正法的需要，那是对整个宇宙大穷无数天体的要求，所以要重视。随着正法进程的快速推进，法对大法弟子的要求越来越高，如果不按师父的要求做好，邪恶有空子可钻的话，师父怎么保护你呀？假如因为你的手机使别的大法弟子遭到绑架，你怎么办？如果被绑架的同修承受不住迫害而掉下去，你又怎么办？你想过不注意他人安全的严重后果吗？每当同修告诉你注意手机安全的时候，不要再排斥了，赶快转变观念，好好向内找，及时归正自己，融于整体，圆融师父要的，那才是大法弟子所为。我们不能老让师父在这世上为我们操心了，深层的我们认识不到的，师父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多，表面的不需要悟到的，就应该无条件的做好。这是我个人浅薄认识，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执着手机的危害与应对三，严酷的监控。作者小莲。写正文之前需要补充前文一句，当我们执着于手机或者网络的时候，就会在我们身体中形成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时间一长就会反过来控制人。这不仅是执着那么简单，而是身体交给谁，由谁来控制那么严肃。用句人中的成语“引狼入室”来形容较恰当。当整社会的人们 都享受着网络与现代科学所带来的安逸和方便的同时，他的真实的面目、邪恶的表现就显露出来了。前文中我们说了，科学的发展过程中放纵着人性中恶的东西，手机和网络被有欲望的人利用，那各种犯罪就层出不穷。而作为专制的国家而言，手机和网络已经成为其监控和打压民众的重要途径。现在出门去火车站、汽车站都凭身份证买票，火车站甚至需要刷脸，电话卡需要拍照和身份证才能买到。在公交和一些公共场所以及居民楼和一般的住家安装监控的越来越多，手机包括 QQ 软性等聊天软体更是邪恶重点关注的对象，甚至在私家车的底盘处及房间内也成了国保、国安安装窃听器和针孔摄像头的场所。有些同修觉得自己用了很长时间也没什么事情呀，其实邪恶不是不知道我们在用，而是他们觉得可以利用它来知道更多的事情。此时再说否定邪恶的安排，就如同贪官在抓贪官一般，根本无法从根本上否定它。更何况与邪恶共舞的本身也是被正法清除的对象，即便是到最后一点安全问题不出，那最后衡量我们这一做法时，却发现因为我们的不舍与认识不足，给邪恶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补充了能量，此时把我们自己不是摆在了正法的对立面上去了吗？所以执着于手机和网络，这绝不仅仅只是个人修炼的问题。更何况如果因为执着于手机上的微信或者 QQ 而让其他修炼人被迫害，甚至造成更大的伤害，以致失去生命或者正法修炼机缘，这种罪责谁能担得起？单纯从监控角度而言，同修在文章中也提到了，很多监控设备的灵体是很不好的生命，那些生命就是干这个来的。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们面对这些东西，首先是不享受其带来的方便和好处，这是最起码的前提，那再谈彻底否定才留可能。
执着手机的危害与应对，四，安全应对，作者小莲。一，安全措施。因为手机等通过网络通信的设备和软件都是分子构成的，都属于人间的物质和技术，而作为大法弟子而言，毕竟还有人身在这里，而且在人中修炼，很多时候会有一定的常人心，这样一来，这类的东西就和大法弟子人的这一面处在同一层面，这样其监控干扰的作用就容易体现出来。鉴于此，大法弟子一定要在人这一层面做好防范。具体措施，简而言之就是，能不用就不用这类东西。一定要重视明慧编辑部的通知和参看天地行上有关通信安全的提醒。除了这些，我个人觉得什么事情最好当面说，如果距离真的很远，那就利用明慧站内信箱，必要时用如意加密软件把信加密，把事情说清楚，这样一方面做到安全，另一方面也真正圆融了神给人定下的交流方式。而网络这种方式绝不是神给人留下的正统的交流方式。注意安全一定要形成习惯，而这种习惯其实恢复到没有手机之前的也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即便是现在我们有手机有网络，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先图手机和网络方便快捷， 先当没有这些，能不用手机和网络办事情，我们就尽量不用，实在不行了，再用一下。因为这样一做，最起码表明，我们不是贪图手机和网络带给我们的安逸与方便，而是在万不得已用一下而已。比如买火车票，本来同修说可以上网买，我说我多走10分钟的路程就可以到火车站，我为什么不亲自去买呢？干嘛用这个网络呢？其实，当我们从心底不贪图手机和网络给我们带来的安逸和所谓的方便，当然更不能沉迷于网络和在网络上显示等等，这本身就是在否定手机和网络对自己造成的干扰。如果我们同修都这样做，那将会在这方面形成一个很大的场，也会带动常人社会正的因素，同时也是对邪恶监控有效的破除。二，彻底解体邪恶的监控。所有类别的监控都分人和机器两部分，人这一部分分研制、生产和使用监控的人几类，而这其中不乏国外知名财团与大企业，为了金钱和利益出卖良心，研制这类东西卖给中共用于监控百姓。机器的类别纵然有很多种，但都属于监控类别的。面对目前中国大陆这无所不在的监控，作为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而言，绝不能认可它，绝不能在其控制下修炼和证实法，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要认清。然后就像本系列前几篇文章中所说的，我们首先不执着于手机网络这类东西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与安逸，才能彻底破除这类东西对我们带来的干扰，同时安全方面的措施一定要做好。对研制生产和使用监控设备的人和所有机器，包括防火墙背后的邪恶因素，我们都要彻底清除。无论是什么表现还是哪国人，只要参与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干扰我们救度众生，我们就必须彻底的清除。前文我们说了，人中的东西再先进都是人的东西，都是分子构成的，而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救人，是在证实大法，这一切都是超越于人的，不应该被人中的因素困住的。这方面最近网上同修在文章中也谈了一些具体事例，我们就不一一举例。很多时候同修们在想，我也在做证实法的事情，为何让监控拍到了，电话就让邪恶监听了，从而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呢？有的甚至导致长期的牢狱之灾，这与生命的状态和修炼状态似乎都有着一定的关系。当一个人心态纯正，没有显示和不怕的人心，表面上的安全因素也做得很好，慈悲地对待证实法的时候，监控对他而言就形同虚设，此时可以说他是个神的思想和状态。此时的操控监控设备人和监控设备本身的背后邪恶，早就被他正的慈悲的力量所解体。而一个自认为正念强，平时不在法上的人，此时如果要学这样做，那可能会出现问题，因为此时他的力量不容易解体掉控制监控的人与监控设备背后的邪恶因素，说来说去还是个修炼状态的问题。总而言之，我们理性的对待监控，要在人这一层面做好安全防范，这符合人的理。在对待其背后的邪恶因素上，我们就要全面清除，不只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更是为了证实法，救度被谎言与邪恶毒害的广大众生。
打电话体会交流稿，作者纽西兰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下面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平时讲真相的内容。师父在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讲，我所说的这个真相啊，包含的内涵很大。现在讲的是告诉人邪恶为了迫害法轮功编造的谎言真相，中共邪党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这个真相，为什么迫害法轮功这个真相，法轮功到底是什么，大家也在讲这个真相，人很难认识。根据这段法，我的真相稿基本都是围绕基本真相来讲，真相稿的内容都是从明慧真相广播、真相周刊、专案口讲稿及新手培训稿件中提取的。除了基本真相，还把第50号总署令和公通字39号放在开头讲，在同修分享的文章《利用墙内的网络资源讲真相》中，在机关工作的人不一定知道这两个文件，但他们知道后都明白在法律上法轮功是合法的，而且对大法的态度也改善了。有一次打电话给某地的公安局，一个年轻的员警接的，我跟他说了法轮功是合法的，并讲了第50号总署令。那个警员说，你等等，我在电话里听到他和另一个人以一种汇报的语气说，法轮功打来的，说某某地抓了法轮功学员，他还说法轮功是合法的，通过这个电话。我感觉很多公安系统的人都不见得知道这个第50号总署令的文件。大纪元2019年1月28号报道了河北深州公安局及派出所骚扰法轮功学员的事情。文章的结尾写道，学员和他们讲2011年新闻出版署废除1999年关于限制法轮功书籍等出版发行的两个文件，说明法轮功书籍和真相资料都是合法的，让他们出示证件并问他们的名字。几个员警没敢抄家，找个借口就走了。所以我希望电话那端的众生在听到在查阅了这个文件后，至少明白他们执行的所谓上级的命令是违背了法律的，也希望他们思考一下，那么他们继续执行的话，那么他们本身是不是也是违法的，那么他们自己就会想办法从这里面抽身，不再继续执行非法的迫害指令，从而不对大法犯罪。那么在切入点上，开口的第一句话通常都是，您好，这是来自海外法轮功学员的问候，我打电话是要告诉您，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或法轮功书籍出版禁令已被解除，法轮功是合法的，迫害法轮功是违法违宪的。有同修交流说，如果一开始就说法轮功，通常都会被挂电话。那么我自己也是很有体会，通常众生都是听个十几秒、几十秒，或是甚至几秒就挂了，但是继续再拨打的话，那么有很多众生他们还是会再继续接的。比如在北京专案时，一个员警第一次听了三十几秒就挂了，但是再打他还接，但都不长，有一分多钟，大都是十几秒，每一通态度都不好，还说要去抓我什么的。因为每次通话都很短，所以我都是挑真相标题讲，比如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或是江泽民海外被起诉等。我发现当我讲到迫害法轮功在国际上的定性那里，还有人民法庭的成立及343号决议案等等，那位警察听了一分多钟才挂，可是后来还是十几秒就挂，我想他是想听真相的。我要贴着王立军的事件和替罪羊法律讲，我尽快地说，您知道吗，中共为了把迫害法轮功的责任推给下面的具体执行命令的人而出台的法律吗？您知道王立军逃亡美领馆的真实原因吗？之后这个员警就开始听到了五十几秒，就这样听到了第九次，他终于安静地听真相了，也不再强辩蛮横了。但是并不是每次电话都可以这样，有的时候被挂一次后 再打始终不接的情况也很多。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和我自身的心态有关，比如当时打电话的心态是不耐心的。也有的时候，有一部分众生会在接听的时候，给他们讲国际形势、王立军出逃的真实原因，他们是不敢听的，他们会立马挂。也有的时候，众生第二次或第三次在接听的时候，就都可以静静地听完基本真相。比如在一月份的政法委610专案中，一位任职政法委的一开始的两通电话都是接得很短，只有12秒和8秒，但是到了第三通，他静静地听了20几分钟。总体来说，打电话的这半年里，打电话的时好时坏。刚开始打电话的时候，是抱着一种要震慑邪恶的心态，有一种争斗心在里面，所以总是时不时被骂。后来明白要把人表面与邪恶分开，而且那段时间学法练功也很好，师父慈悲让我熟悉讲稿，所以有一段时间有的电话接通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但后来出现想要改变人的心，想要求结果的心，想要证实自己的心，加上自己的修炼状态也不好，练功始终跟不上，心也很浮躁，慢慢的打电话效果不好了。就拿最近这几次专案来说，自己拨打的情况越来越不好，无论是接通率还是接通时间都不是很好，自己向内找，觉得自己的正念不足，还有懈怠的心。虽然我才拨打了半年，却出现一种常人的做事状态，有的时候电话那边不接，我就一边打电话一边浏览网页，虽然浏览的是明慧网或证件网，但却体现出我没有严肃地对待接电话的众生，以一种常人做事的心在打电话。就在写稿的这一天，一个刚上平台不久的同修要我帮忙，需要到他的电脑里看看。我打开他的电脑，在通话记录里看到他很多电话都是打到20几通或是更多，这让我想到了自己。我初期打电话时也是很认真地对待每一个号码，但是现在如果对方几通之后不接，就会在心里想，大概这个号码是不会接了，就这么打打反馈吧。师父讲，修炼如初必成。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那么打电话也是要做到始终如一。其实不只是打电话的新手同修让我学习，在平台上打电话十几年如一日的老同修，他们也不因电话接通好或不好而改变他们打电话的心态，这都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新的一年，我要真正做到师父的实修弟子，学好法，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事事对照，弘盈实修，无条件找自己，修好自己，更有力的主师正法。个人层次有限，请同修慈悲指正。叩谢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同修们，合十。
不能让执着左右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20多年的修炼中，每天学法不断，法理中明白要修取所有的执着，才能达到修炼人的标准。可是去执着的经历却是跌宕起伏、剜心透骨的。就拿去怨恨心来说吧，最近这十几年来就一直在去怨恨心，又一直没有去干净、去彻底。以前我和我父亲一直说不到一块儿，他脾气不好，还傲慢、自私、瞧不起人，身体还有胃病。我也是急脾气，忍做得很不好，所以说不了几句话就吵。他对我的态度就像他跟外人打架一样，啥损话都说，一点没让我感觉到慈父的爱。上高中的时候，我曾想考上大学，然后再考上国外的大学，躲他远远的，永远不回来了。
后来我考了一个省会的专科学校，三年毕业后又分配回了家乡，出国的希望也就落空了。1995年我修炼法轮大法后，慢慢的我改变了自己，每天按照大法的要求修心性，按照真善忍去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我也改变了对父亲的看法，虽然他还是那样说话让我生气，但我尽量不和他吵了，而且还把大法介绍给了他。1996年我给父母看了一遍师尊的讲法录像，是那种录像带的。虽然我的父亲脾气那么不好，傲慢，瞧不起人，但是他在看师尊的讲法录像时，他说这个人指师父，不是凡人。看得出他对师父很敬佩。1999年7月20号，邪恶江泽民利用中共邪党开始镇压迫害法轮功，父母也没有改变对法轮功的认同。后来我因为揭露天安门自焚未案被非法劳教两年，父母很害怕邪党的残暴，就不敢再提法轮功了。我回家后继续坚持修炼法轮功，他们并没有反对，只是担心。我告诉他们，心里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保平安保健康，慢慢他们就答应了。父亲腿疼也不知不觉的好了，长期失眠也好了，最重要的是几十年的胃病也好了，以前常吃胃舒平和其他胃药，自从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至今十几年了，不用再吃任何胃药了，胃病好了。我还给了父亲一本书《转法轮》，让他没事了就看看，他收下了，答应看看。母亲不识字，我又给他们买了一个点读机，让他们听师尊的讲法录音。每次我回家都会叮嘱他们坚持念九字真言，坚持看书听法，他们也总说记着呢。可是看到父亲的坏脾气还是那样，一直没有变化，我就觉得他根本没看过书，起码没有连续的看完一遍转法轮。今年过年期间，他说话又让我听着不顺耳了，我没找自己的原因，一味地对他怨恨生气，总是认为他做得不对，没找自己的原因。回到自己的家里，我就想下次再去父母家，我就把那本转法轮拿回来，还不知道他放哪儿了呢。这样想着心里还是很气愤，觉得他真没救了，大法都改变不了他，谁还能改变他呢？可是出于亲情，我又很为他着急，不知道他将来怎么办。这时突然想起了师尊的一句法，修炼就是向内找，对与不对都找自己，修就是修取人的心。选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我问自己，我怎么就做不到向内找呢？我为什么总爱生气呢？我是不是有该去的东西？为什么家里姐姐妹妹都不在乎父亲的坏脾气，而我那么看不惯父亲的坏脾气呢？我找到了很多该去的执着，怨恨心，生气心，争斗心，显示心，爱听好听的，不许人说，傲慢，对亲情的执着，还有多年养成的党文化，总认为自己没毛病，总看别人不顺眼，自私，强势，没有女人的柔顺，等等等等。这些后天形成的东西在内心翻腾，才让我被带动的不像个大法弟子的样子，动不动就生气，就指责，轻易给人下结论。从父亲身上看到的让我不痛快的毛病，其实在我身上都有啊。找到了这么多执着，我开始静心背法，也打消了把书拿回来的想法。昨天我有事给父亲打电话，顺便问了他一句，那本书还有吗？你看过吗？他说有啊，我都看了两遍了，还狠心呢。我的心一下子放下了，真的是我错怪他了，他不但看了，还把书保管得挺好。我顿时感到世上每个人都是在师尊的保佑下被安排着，到什么时候该什么样，该做什么，都在师尊的掌控之中，我们真的不用太操心，只管做好自己该做的就行。师尊在《法轮大法经济要旨修者记》中说，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悔已晚也。我们要做的就是按照师尊的要求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不能让执着左右自己，
不能轻易按照后天观念和执着给人下结论。我们要冲破旧实力的束缚，修掉所有的执着和变异观念，在大法中纯净自己，不给旧实力任何可趁之机，善待身边的有缘人，善待家人，引导他们在大法中修炼得救。现阶段的一点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亲情所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位老年同修离世给我们的深刻警示。近来我身边的一位近80岁的老年同修突然离世，他的症状是脑出血，短短几天内就离世了，这让我感到非常的突然。他的离世也给周围的人们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现在我就老同修这些年来的状态说一下。老同修1999年之前得法，曾经被邪恶迫害过。他有三个儿子，两个儿子比较富裕，老二欠了债，由于要还债，日子过得比较辛苦，但日子也算过得去。老二他有两个女孩，老二为了多挣钱，种了不少的地果园，还在附近打工。老同修对老二放不下，每天帮着干家务干农活，每年还经常拿出不少的钱补贴老二的家用。他的老伴每年也有补助，每年果园除草摘花套袋摘果都帮着干，秋天收回玉米就帮着扒皮晾晒，反正就是有干不完的活。在我的印象里，这个状况已经十几年了，年年如此，我看的都觉得他活得很累。当时60多岁的他，从背影上看就像80多岁的人，弯腰驼背，给人一种很沧桑的感觉。大约在2006年左右，我曾经和老同修单独谈过，我说：“你天天这样帮儿子干活，不觉得累吗？”老同修叹气说：“能帮多少就帮多少，老二过得不容易呀。”我说：“大妈，你现在60多岁。”你看看累得像80岁的人了，其实不用这样。古语说，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你的儿子不是小孩需要照顾，他们都已经成家立业，都有自己的路走，不需要你天天牵肠挂肚的。按照人伦来讲，你现在这个年纪应该是享受天伦之乐了，孩子们应该反哺赡养你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记》当中说，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悔已晚也。咱们是修大法的，都是有救人的使命的，我们应该合理的利用时间，抓紧时间学好法救人呀。我们的时间不能用在这里执着于亲情啊。老同修也明白这个理，可是却陷在亲情里不能自拔。我和他多次谈过这个问题，有时在路上遇到他正要去帮老二干农活，他都不好意思说什么。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依旧如此。尤其最近几年他都很少练功了。母亲同修对我说，现在这位老年同修一年练不上几次，练功时很吃力了。我听了心里只有叹气，却又无能为力。老同修就这样突然地走了。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希望同修们能够以此为鉴，莫为亲情所累，抓紧这宝贵的时间，完成自己的使命，不要错过这万古机缘。让我们重新学习师父的经文《精进要旨修者记》共勉。修者记，执着于名乃有为邪法，如名于世间，则必口善心魔，惑众乱法。执着于钱，乃求财假修，坏教坏法，空度百年，并非修佛。执着于色，则与恶者无别，口念经文，贼眼相看，与道甚远，此乃邪恶常人。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 年岁一过，回忆完颜。
不要忽视小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个小节就能体现出修炼人的人心，所以作为修炼人，万万忽视不得每一个小节。仅举两例，每次洗澡，我都要到休息间称一下体重。为什么？还从来没问过自己，好像是下意识做的。那天和同修说起来，他说，我从来不称体重，称什么呢？无非是又掉秤了，又长秤了，掉多了，就想是不是身体又出什么状况了，那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一席话犹如当头棒喝，我一下子醒悟过来。是啊，虽然称一下好像没什么，可是深挖背后，不是还有一个心吗？骨子里希望长点秤，胖一点好，富态好看，显示心啊，还潜藏着一种色心，不是同修的话还真意识不到呢。第二例，一直认为妻妹性格温和，通情达理，妻子脾气粗暴，以前忍不住时与妻子摩擦，妻妹知道后都是说她姐的不是，这更加重了我的人心。于是觉得七妹有涵养，对她也很有好感。前不久与七妹等亲戚出门，竟毫无由头数落我一顿，再对我姐不好，别说我对你不客气。事后竟找不到理由，怎么莫名说出这种话呢？细一想，还不是自己在人这儿分对错，论亲疏吗？多重的人情啊！看到这个心，我一下放下了。师父说，哪个是你母亲，哪个是你儿女，两眼一闭，谁也不认识谁，你欠下的业照样还。转法轮，我们修炼就是去除每一颗人心啊，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真是万物皆有灵啊，黑龙江大法弟子。2019年要过大年了，儿媳买了一束花，在1月31号下午3点多，见到儿子把花送来，我挺高兴。但打开包装一看，除了三只郁金香枝叶挺拔外，其余的百合花全部蔫头耷了脑袋的。我想可能是让风烧了，或长时间缺水了。于是我赶紧把花插到瓶里，放上水就出门了。几小时回来后，看花没一点反应，次日早一看还没反应。儿媳说她买时花是包装好的，商家说是好的，就信以为真的买了，是被人骗了。我没想花会怎么样，也没想扔掉，仍然早晚换水，直到2日，腊月28，晚睡前约10点多吧，我在照常给花换水时，一瞬间想起了师父曾讲过万物皆有灵的法理，心想这百合花说不定也是为法来的生命呢，我为什么不跟他们沟通一下呢？于是我赶紧说，百合呀，你们快醒醒吧，你们能到我家来，大法弟子家，可是最幸运的啊，说不定你们与我师父和大法是有大缘分呢，我再给你们换换水，剪剪枝，你们都精神精神，把脖子挺起来，头也都抬起来，明天早上你们好给大法师父拜年，并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会有美好的未来。次日晨起，看到了让我惊喜神奇的一幕，只见所有的百合花全部都挺直了脖子，抬起了头，已开的花花瓣全部开放，叶子也挺拔起来了， 大小花箍的都立得直直的，他们果真有灵气呀，都听明白了大法弟子的真言，明白了自己生命的真正意义，好像都很急切地期待着拜见主佛，并给主佛拜年呢。我十分激动，并赶紧给师尊上香，把这些可爱灵性的花朵敬献在师尊法像前，拜谢师尊的慈悲救度，谢谢师尊对弟子的慈悲点化和鼓励，并对所有花朵说，我真为你们高兴啊，你们真是太幸运了，表现得再精神一些，花骨朵们也都把小嘴张开吧。说完我就忙别的事去了。等我再回来时，只见那些花骨朵都整齐神奇地张开了小嘴竞相开放，只有两朵太小的花骨朵没能做到，但看来他们也是尽全力打开一点缝，没两天他们也跟上来了。美丽纯净的浅粉色百合花伴着三只红色的郁金香展现在师尊法像前，好看极了。这一美好景象持续了近十天之久，我想这些花朵的心灵该是多么幸福快乐啊，这可能是他们生生世世等待期盼的机缘啊。茫茫宇宙存在着无量的众生，而他们这些小生命却得到了大法的救度，他们背后的生命群也得救了，真是太幸运了。对此我深深地感叹，真是万物皆有灵啊。同时我的家人亲友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超常，并给全家增添了新年的喜庆气氛与幸福愉悦。
莫做井底蛙，寸光看世界。作者张元之。一个人无论多有才华，知道的再多，都有可能遇到不知道的、不懂的东西。古人称那些鼠目寸光的人为井底蛙。当年的才子苏东坡可谓无所不知，才华横溢的风流才子，也同样闹过类似的笑话。一、东坡改诗与菊有关。苏东坡在丞相王安石的书房里发现了一首没有完成的诗，记载摘录如下：东坡开砚匣，看了砚池，是一方绿色端砚，甚有神采，砚上余墨未干，方欲掩盖，忽见砚匣下露出些直角，东坡扶起砚匣，乃是一方素铅，叠作两折，取而观之，原来是两句未完的诗稿，认得金工笔迹，题是《咏菊》。东坡笑道：“士别三日，换眼相待。昔年我曾在京为官时，此老下笔数千言，不由思索。三年后也就不同了，正是江烟才尽，两句诗不曾中韵。”念了一遍，呀，原来连这两句诗都是乱道。这两句诗怎么样写？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东坡为何说这两句诗是乱道？一年四季风各有名，春天为和风，夏天为熏风，秋天为金风，冬天为朔风。和、熏、金、朔四样风配着四时。这诗首句说西风，西风属金，金风乃秋令也。那金风一起，梧叶飘黄，群芳零落。第二句说吹落黄花满地金，黄花即菊花，此花开于深秋，其性属火，敢于秋霜鏖战，最能耐久，随你老来焦干枯烂，并不落半。说个吹落黄花满地金，岂不是错误了？兴之所发，不能自已。举笔试墨，一韵续诗二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二，清见己错，东坡后悔。 后来苏东坡在被流放的过程中见到了不可思议的事情，记载摘录如下：光阴迅速，将及一载，时当重九之后，连日大风。一日风息，东坡误作书斋，忽想定慧院长老曾送我黄菊数种，在于后院，今日何不去赏玩一番？足犹未动，恰好陈继常相访。东坡大喜，便拉程操同往后院看菊。到得菊花棚下，只见满地铺荆，枝上全无一朵，唬得东坡目瞪口呆，半晌无语。程操问道：子瞻见菊花落瓣，缘何如此惊诧？东坡道：继常有所不知，平常见此花只是焦干枯烂，并不落瓣。去岁在王进公府中，见他咏菊诗二句道：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惊。小弟知道此老错误了，续诗二句道：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却不知黄州菊花果然落瓣儿。此老左迁小弟到黄州，原来使我看菊花也。陈操笑道：古人说得好，广知世事休开口，纵会人前只点头，假若连头句不点，一生无恼亦无愁。东坡道：小弟初然被折，直到进宫恨我摘其短处，公报私仇，谁知他倒不错，我倒错了。三，最大井底蛙，无神欺骗谁？很多人自认为自己书读的很多，也见过很多的高科技产品，就理所当然地否定神的存在，大概这就是真正的井底蛙吧。爱因斯坦和牛顿这样最有名的科学家，最后都发现了神是存在的，神才是最高的科学家。反而那些一知半解的人，却去无故否定神，信仰无神论，这些人才是最傻的吧。注：内容摘录自《警世通言》第三卷，王安石三难苏学士。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